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Part 2, Session 29. 再次救赎其恩第二部分第二十九讲。我们上一讲开始了，讲与基督的联合的性质，第一是属灵的，而属灵的这个字呢，是指圣灵的，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指人如何属灵。Hence, when we say that union with Christ is spiritual, 所以当我们说与基督的联合是属灵的联合， we mean first of all that 我们首先的意思乃是说 the bond of this union is the Holy Spirit himself. 首先的意思就是说与基督的联合的连结者就是圣灵他自己。First Corinthians 12:13,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For in one spirit were w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whether Jews or Greeks, whether bond or free, and we were all made to drink of one spirit.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律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灵，或者是圣灵。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Refer to 1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17 and 19. 参考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和第十九节。第十七节，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十九节，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1 Corinthians 6, 17 and 19. Romans chapter 8 verse 9 to verse 11.罗马书第八章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1 John chapter 3 verse 24, chapter 4 verse 13.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We need to appreciate far more than we have been wont to the close interdependence of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in the operations of saving grace. 我们必须比我们的意愿更加强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和圣灵在救赎恩典的运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密切的彼此依靠的。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Christ. 圣灵是基督的灵。 The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the Lord. 灵是主的灵。 And Christ is the Lord of the Spirit. 而基督是灵的主。参考不同的经文。Romans chapter 8, verse 9.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2 Corinthians 3 verse 18，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灵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1 Peter 1:11，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在讲旧约的先知们啊，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Christ dwells in us as if his spirit dwells in us，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一样。 And he dwells in us by the Spirit， 而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 Union with Christ is a great mystery， 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伟大的奥秘。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the bond of this union， 圣灵是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的连结者。 Does not diminish the mystery， 一点都没有削减这个奥秘。But this truth does flow a flood of light upon the mystery， 但是这个真理的确啊，让这个奥秘呢好像一个大光光照一样，就是显明这个奥秘的意思。 But this truth does throw a flood of light upon the mystery， and it also guards the mystery against sensuous no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pure sentimentality on the other。这个真理就是圣灵使我们与旧联合呢，也维护着这个奥秘，提防一些感情上的或者用感官来做的概念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纯粹的属灵的情绪。 This brings us to note in the second place that union with Christ is spiritual because it is a spiritual relationship that is in view。这样就是我们进入到第二方面，与基督的联合是属灵的，因为所考虑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关系。 It is not the kind of union that we have in the Godhead, three persons in one God。 与基督的联合就不像在神格三位一体里面的联合，三个位格一个神那种的联合，不是的。 It is not the kind of union we haveIn the person of Christ，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不是像基督的位格里面的联合。 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 神性人性两个本性在一个位格里面。 It is not the kind of union we have in man， 与基督的联合也不像我们在人里面所有的联合。 Body and soul constituting a human being， 身体和灵魂构成一个人。It is not simply the union of feeling, affection, understanding, mind, heart, will, and purpose。 与基督联合也不仅仅是感觉、情操、理解、理智、心、意志和意志这种的联合。 Here we have union which we are unable to define specifically。 与基督联合呢，是我们不可能很确定的为它做定义的。 But it is union of an intensely spiritual character， 但是与基督联合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联合。 Consonant with the nature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是符合圣灵的本性和他的工作的。 So that in a real way surpassing our power of analysis，Christ dwells in his people， and his people dwell in him. 因为圣灵是谁？因为圣灵的工作的缘故呢？基督住在他的子民里面，他的子民也住在基督里面。这两个事实呢，是真的，但是呢，是超越我们分析的能力的，是属灵的。Number two， 与基督联合第二个本质 ，it is mystical， 是奥秘的。When we use the word mystical in this connection， 当我们在讨论与基督的联合用奥秘的这个字的时候 ，it is well to take our starting point from the word mystery as it is used in Scripture。我们的起点呢是在圣经里所用的奥秘这个字，这个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mystery。奥秘 We are liable to use the word to designate something that is completely unintelligible.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奥秘这个字是指一些完全不能被人理解的东西 and of which we cannot have any understanding. 就是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东西 That is not the sense of scripture. 这个不是圣经讲到奥秘的时候的意思 The apostle in Romans 16Verses 25 and 26.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那里 sets the point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term. 他就指出明白奥秘这个词的一些要点 There Paul speaks of the revelation of the mystery hidden from times eternal.But manifested now through the scriptures of the prophets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of the eternal God and made known unto the obedience of faith among all nations.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就是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There are four things to be observed about this mystery. 关于这个奥秘，我们要指出四件事。Number one， 第一件事。It was kept secret from times eternal. 自从永古以来是隐藏的。It was something hid in the mind and counsel of God. 隐藏在上帝的心思意念、上帝永恒的计划中。Number two, 第二件事。It did not continue to be kept hid. 但是它不是永远隐藏的。It was manifested and made known.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and commandment of God. 根据上帝的旨意，根据上帝的命令，这个隐藏的奥秘彰显出来了，人可以知道了。Number three, 第三件事。This revelation on God's part was mediated through and deposited in the scripture. 这个上帝所做成的显明或者启示呢，是借着存放在圣经里就是借着圣经的话作为媒介显明的 It was revealed to all nations 是显明给万国知道 And is no longer secret 现在不再是隐秘的奥秘了不再是秘密了 Number four 第四件事 This revelation is directed to the end that all nations may come to the obedience of faith 现在这个显明这个启示的目的乃是万国万民能够来到信心和顺服中。A mystery is therefore something which I have not seen nor ear heard, neither has entered into the heart of man. 因此，一个奥秘乃是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也没有进入过人的心中的事。But which God has revealed unto us by His Spirit.可是上帝借着他的灵向我们启示了这个上帝启示的事奥秘是这个 and which by revelation and faith comes to be known and appropriated by men.
也借着上帝的启示和人的信心呢，现在人能够认识，能够知道，人能够领受，领取它。
That union with Christ is such a mystery is apparent.
与基督联合是这样子一种的奥秘，这个是很明显的。
In speaking of union with Christ, and after comparing it with the union that exists between man and wife, Paul says,
当保罗论到与基督联合，就是当他做出一个比较，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做比较之后呢，保罗是这样说的。
This mystery is great, but I speak of Christ and of the church. Ephesians chapter 5, verse 32.
保罗这样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And again, Paul speaks of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this mystery among the Gentiles,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and describes it as the mystery which has been hid from ages and from the generations, but now has been manifested to his saints. Colossians 1:26 and 27.
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说，第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Union with Christ is mystical because it is a mystery.
与基督的联合是奥秘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奥秘。
The fact that it is a mystery underlines the preciousness of it.
与基督的联合是奥秘，就强调与基督的联合是宝贵的。
And the intimacy of the relation it entails.
也告诉我们，这个联合和这个联合所带来的与它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
The wide range of similitude used in Scripture to illustrate union with Christ is very striking.
很令人惊讶的是，圣经里面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比喻来表明与基督的联合。
On the highest level of being, it is compared to the union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in the Godhead.
在最高的存在的层次，与基督的联合是与上帝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的联合做比较的。
This is staggering,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But it is the case,
但是事实上是如此的。
John 14:23,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John chapter 17 verses 21 to 23,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个是最高的。On the highest level,
on the lowest level,
在最低的存在的存有的层次，
it is compared to the relation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stones of a building and the chief cornerstone.
在最低的层次呢，与基督的联合呢，与什么比较呢？与一栋楼房的石头和房角石之间的关系做比较的。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s 19 to 22.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这座圣灵居住的所在。 1 Peter 2 verse 4 and 5，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In between these limits， 从最高最高的圣父圣子的这种联合，到最低的石头之间的联合， Between these two limits， 在这两个极端中间， There is a variety of similitude drawn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being and relationship， 中间有各种来自不同层次的存有跟关系的比喻。 It is compared to the union that existed between Adam and all of posterity， 与基督的联合是与亚当和他所有的后裔之间的关系做比较的。 Romans 5 verse 12 to 19， 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到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跳到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就不读这段了，从十九节一直到第四十九节。就是说与基督联合呢，与亚当跟他所有的后裔是相比较的。It is compared to the union that exists between man and wife， 与基督联合是与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联合做比较的。 Ephesians 5:22-33，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从略不读了，参考 John 3:29，参考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九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It is compared to the union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head and the other members in the human body， 与基督联合呢，也是与头和人的身体其他的肢体之间的关系做比较的。 Ephesians 4:15-16，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和第十六节，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It is compared to the relation of the vine to the branches， 与基督联合是与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做比较的。 John 15，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全章， Hence, we have analogy drawn from the various strata of being.
所以我们从各种不同的生存形态看到一些的比较。
Ascending from the inanimate realm, 从没有生命的石头的层次一直上升 to the very life of the persons of the Godhead,
一直升到神三位一体之间的生命。
This should teach us a great principle.
这应该教导我们一个很伟大的原则。
It is obvious that we must not reduce the nature and the mode of union with Christ.
很明显的，我们不可以把与基督的联合的本质和形式把它降低。
To the measure of the kind of union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chief cornerstone and the other stones in the building.
不可把它降低为房角石和其他的楼房里的石头之间的关系，
nor to the measure of the kind of union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vine and the branches,
不可以降低到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
nor to that of the head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body,
也不可以降低到一个人的头跟身体肢体之间的关系，
nor even to that of husband and wife,
也不可以把基督的联合与我们与基督联合降低到丈夫与妻的联合。
The mode, nature and kind of union differ in the different cases.
在每一种的情况中，那个联合的形式、本质和种类都不一样。
There is similitude but not identity.
他们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不是等同的，他们不是一样的。我们下一讲继续讲与基督联合的本质。